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听众朋友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那么曹律师信箱呢，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40之间。曹律师信箱，那就是说我们每个月的话呢，会在这个时间呢，广大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法律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寄到这个信箱，那么就是 info@lanicao.com， 可以寄到这个信箱呢。那么我们会在前一天的晚上打开这个信箱，看看这个听众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那么问题比较集中的话呢，我们会在曹律师信箱里边对这些个问题进行解答哈。好，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哈，今天我们都收到了哪些问题哈，然后呢我们就这些个问题呢一一的进行回答哈。对，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呢是 H1B 抽签的相关的问题哦。那我们先逐一进行回答，逐一进行回答哈。H1B 呢，今年的抽签呢，实际上是在3月30号的时候，这个移民局已经公布呢，就是已经收到了足够的这个就是这个注册的人数哈，所以呢就把这个抽签的结果呢就告了一段落哈。那么有很多很多这一次抽签的抽中率哈是非常低的，非常低的。那么有很多朋友呢没有抽中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箱里边有特别多的关于这个 H1B 抽签如果没有抽中以后下一步如何计划的问题，下一步如何计划的问题。那么这里边呢就简单的回答一下哈。对，那所以这里边呢也在回答问题之前呢，也想跟大家呢做一个声明哈。这个曹律师信箱呢是就是说是面对大众的这么一个应该说是提供的这么一个机会哈。那么是大家有相关的法律问题的时候呢，可以呢往这个信箱里边来问。那么由于这个美国法律哈，它是州法律，而且呢是案例法，案例法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些有的方面的法律呢，除了案例以外呢还有这个法典，总之是这么一个很复杂的这么一个法律系统哈，所以呢不是说某一个律师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的。那么我们这里边呢其实就是给大家呢这样的一个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大概告诉你就是你们相关的问题呢，听众朋友们相关的问题都是哪个领域的，然后有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问题。这个绝对不是就你这个具体问题进行的具体的一个解答。所以大家呢就是说呢听到了这个曹律师信箱我是曹律师哈，我跟给大家这么一个介绍的一个方向性的这么一个回答以后呢，那么希望您一定找到您的州里边的因为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目前哈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说是已经遍布全球各地所有的讲华语的这个朋友都可能收听到的这么一个电台哈。所以呢来自于这个听众朋友们问的问题也是真的是各个国家的各个州的各个领域的问题哈。所以呢我们这里边呢也是给大家呢其实是介绍的是一个方向性的领域性的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哈。然后呢您一定呢找到相关国家相关州另外一个是呢您具体的法律领域的专业律师呢进行咨询哈。这里绝对不是法律建议，这个我们必须在这个谈论具体问题之前进行声明哈。好，那么第一个问题还是呢在美国，主要是针对美国这边的朋友哈。那就是说3月30号抽签应该说是抽签已经结束了哈。那么有特别特别多的朋友抽签没有抽中哈，这次抽签率是非常低的。那么没有抽中的朋友们怎么办的问题啊，首先呢就是呢根据去年的经验哈，他没有抽中的话呢应该是去年是8月份的时候等于是又有了第二次抽签的机会哈，所以大家不要先不要不要 失去信心哈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那么你参加第一次抽签的朋友的话呢，那实际上有可能，比如说您是拿在美国境内拿学生签证的啊，那么如果是。假设说我们要第二次抽签啊，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第二次抽签一定抽中哈。那么就算是第二次抽签一定会抽中的话呢，那么在你目前的这个时间点到下次抽签这个时间，包括到这个10月1号可以开始工作这个时间，你的身份的问题哈都应该呢有所安排啊，有所安排和这个就是做好计划哈。那么有几种方向哈，有几种方向，比如说你可以就是安排，比如说这个转成其他的签证，比如转成 B2 签证啊，转成学生签证啊，转成 F1 签证啊。然后呢，同时呢，如果您是有这个配偶的话呢，你也可以考虑转成这个，就是您的配偶的这个，比如说您配偶是F1，你可以考虑转成F2 签证啊。对，如果他是 H1B。那你可以考虑转成H4 签证啊，就是转成一种配偶签证哈。那当然了，有的朋友呢，现在呢，比如说他已经结婚了，然后自己的配偶呢又是绿卡持有人呢，美国公民呢，那其实也可以考虑这个婚姻移民这种方法来这个考虑到目前身份的这个安排。那么这里边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呢，转成其他这个签证的种类的问题哈。那现在由于疫情的这个因素呢。不得不考虑什么呢？在你转换其他签证的时候呢，那么等待的时间的问题，有时候等待的时间会过长，那么就会比如说8个月、9个月，甚至有时候10个月哈，这个签证都没有批准下来甚至有的时候3个月左右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收据都没有收到哈，这个是让人会非常非常焦虑的。对，所以要把这个因素呢，一定要考虑进去，就是有可能会等待。时间非常长的这个因素要考虑进去。那么在具体设计上的时候呢，因为每个人具体情况特别特别不一样哈，在进行规划设计的时候是蛮复杂的哈。这个时候呢，我还是再一次建议您哈，在找到当地的律师跟你专业律师比如说这个 H1B 哈，这个相关的是移民律师，那你一定要找移民法律哈，找移民律师呢去做进行一个咨询。然后呢，进行一个非常的具体的安排，这个不是三句话、五句话，或者5分钟、10分钟就能够对您的情况进行建议的哈。所以呢，您一定要跟自己信任的移民律师呢，这个安排这一个咨询哈，安排一个咨询，希望这个移民律师了解你的完整的情况，然后进行这个规划。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呢，在进行 H1B 抽签的这些朋友呢，也要考虑到什么呢？也要考虑到，就是说，因为你如果是作为国际留学生的话呢，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国际留学生办公室赶快要跟你的国际留学生办公室联系，对你的 service 的这个数据库的你的信息呢进行更新哈，这个更新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总之呢，也想借这个机会呢，给广大的国际留学生提一个醒，提个什么醒呢？就是说。咱们在这个 service 实际上是国际留学生，就每个学校哈，就是说跟这个应该说是国土安全局之间的这么一个网络联系的这么一个信息哈。那么对国际留学生的很多信息，包括你 OPT 在哪实习呀，包括这个 STEM 的这个申请啊，这个方方面面信息的一个数据库。那么有的学校的话呢。他给国际留学生了这么一个，应该说这么一个界面，就是你自己可以去更新你自己的信息，了解你的信息。那么也有很多学校的话呢，你必须是跟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去联系，必须给他写邮件哈，写邮件。那么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每个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基本上都在远程办公，所以呢，你跟他联系呢，要真的要非常及时、勤奋，另外要频繁。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他短时间之内没有回你的信哈，你要非常的。努力的去跟他联系，取得联系，然后更新你的信息。这更新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这个因为咱们后面还有别的问题啊，所以呢，详情呢就是不在这里过多的解释。那么因为咱们这个曹律师信箱这个节目呢，也是听众朋友各种各样的听众朋友都有，所以问题呢也确实是方方面面哈。那么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呢 尽量的覆盖到大家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能够有给一个大概的方向，能够帮助到大家啊。那么这个第二个种类的问题呢，实际上是大家都在关心就是现在春暖花开了，那个就是这个冠状病毒的疫苗啊，就是这个各个国家也开始使用各种各样的疫苗哈。所以有相当多的这个朋友打了疫苗，然后呢，对于就是说对于进行旅行啊，包括面试啊，都会有一个特别有一个特别多的那么一个展望哈，特别多的展望。然后呢，对，所以我们从我们自己律所来讲哈，就是我们自己的案件量啊，然后呢，另外我们律所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咨询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所以我们积累了相当多的案例。那么非常幸运的就是说呢，我们积累的这些案例呢，是从朋友中来的，从客户中来的。也希望呢，通过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这个平台呢，把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及时反馈给大家哦。那么所以呢，这个面试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啊？那么面试呢，我们上次在朋友圈里分享了一下，就是在美国境内移民局面试的情况，移民局面试的情况。结果呢，马上呢就会有这个很多朋友呢就问到了这个国内的，就是比如说各个领事馆哈进行面试的情况，所以这里面呢我都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汇报哈。那么在美国境内移民局面试的话呢，现在进展是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迅速啊，这是第一，就是比较那么迅速的是哪些呢？实际上呢。就是亲属，比如说亲属移民里边啊，不光是亲属移民，包括职业移民啊，都很多，都很多。那比如说排期到了的人啊，现在呢进行打指纹的也很快呀，面试也很快呀。然后再一个面试的情况呢，就是说前一段时间啊，比如说一个月以前，还是律师呢不能进入这个不能进入这个他那个移民局，进入你可以进入大楼，但是呢你要在大厅里等，你不能进入这个移民官的办公室。那现在呢，就是说可以进入移民官办公室了。但是呢，就是律师呢，他还是因为有社交空间的这个要求哈，所以呢，他还是不能跟客人呢同时在房间里非常近距离的这个就是坐在一起哈。那么律师呢，可以在呢，比如说他讲话，他说在办公室开着门的情况下呢，律师总之是可以是可以就是进入这个移民局跟客户在一起，那么了解的这个面试的情况，那么。律师陪同面试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移民官有时候也会跟你解释哈，他主要是来监督整个流程的合法性，然后呢看有没有什么情况，有些什么意外情况，那么律师呢可以做笔记同时呢律师有时候也是可以你随时可以问问题啊，但是问问题要问的非常的叫恰到好处哈，恰到好处因为我们也是很希望既监督他的行为和程序的合法性。同时，也希望和大家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为了这个整个这个咱们这个客户的面试啊，包括整个审理啊，进行非常顺利，所以也希望方方面面能够配合得非常好。所以呢，问问题的时候呢，也要问得非常的合适。那么就是律师的话呢，其实应该把客人的案件事先了解得非常非常清楚，然后应该进行面试的一个之前的一个准备，就是让客人了解，比如说面试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样客人省得特别紧张哈，然后同时呢，也对有可能面试中出现的各种状况呢，也应该进行一个准备。总而言之呢，面试的现在速度很快，现在很快，所以呢，大家呢就从我们这个，从我这一个小小的律所，这个局部的客人的反应来讲，大家还都是很开心哈，就这个最近。那么，在中国境内的美国大使馆，如果是移民面试的话呢，其实就是广州领事馆哈，移民整个移民签证，也就是各种绿卡的面试在广州领事馆。那么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还都是原来积压的一些个面试，比如说当时已经通知面试了，结果由于疫情的原因，比如领事馆处于关门或者半关门状态，这样子就会滞留下来相当多的面试的这种申请哈，面试的这种。安排。那么现在这些个开始慢慢恢复，开始慢慢恢复哈。对，这是了解到的。另外一个呢，也想呢，就是跟大家顺便就是其实这个方面的问题呢不多哈，但是呢，我认为这个应该跟大家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汇报一下呢，就是说，各种比如说非移民签证的这种，比如说留学签证留学生的签证、F1 签证，或者是商务签证。或者是比如说是旅游探亲签证 B1B2 哈， 现在面试的预约呢，现在也都在顺利的进行，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么现在呢，已经约到了10月份，所以呢，如果想做非移民签证，想进入美国境内的这些朋友呢，其实应该尽快去进行预约哈，进行预约。那么在广告之前呢，现在还有3分钟哈，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呢应该是回答不完哈，回答不完，所以呢，对，所以我就先说一说哈，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屏幕哈，大家也可能看不到屏幕，对，就是这个离婚哈，离婚对于移民的影响哈，离婚对于移民的影响，首先呢，首先大家都了解哈，了解有一个这个婚姻移民的这么一种这么一种应该说一种家庭移民的申请哈，家庭移民的申请。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跟美国绿卡持有人或者美国公民结婚那么你可以通过这种婚姻的方式呢来拿到绿卡拿到绿卡。还有2分钟我们进入对进入广告时间哈对那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在一个正常的，在一个就是，在一个常规的世界里面哈，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呢，任何婚姻都是有可能会有问题的哈，任何婚姻都有可能有问题的那所以呢，就是说呢，那如果这个以婚姻为基础的这种移民的话呢，也自然而然的不能免俗哈，不能免俗。那么从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曹律师信箱收到的这个问题来讲，包括我们自己律所遇到的这些个客户来讲呢，就尤其是过去的一年的就是疫情哈，就是应该说是从2020年2月份左右到今年，现在已经14个月到15个月左右，就是基本上是大家都在远程工作，然后呢也人就是各种旅行也非常非常少，那所以呢，在美国境内的很多夫妻呢就是。正常的夫妻啊，不是婚姻移民的，比如就是老夫老妻的呀也好啊，或者不是婚姻移民的这种婚姻就这种婚姻呢，那么也在这个期间其实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跟原来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了，然后再一个由于疫情呢，大家也是有一定的对于由于疫情造成的焦虑，另外还有一个由于孩子在家里边呢，这个导致的这个夫妻关系的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个。一些个就是一些个分歧哈，一些分歧。那么，所以呢，这个那么婚姻移民也不例外的情况下呢，就有各个阶段，大家都处在婚姻移民的各个阶段，对吧？那么，所以呢，我们就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都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哈，比如说，就是这个美国绿卡的，假设说一个美国绿卡的配偶，美国绿卡的一个妻子，那么他找了一个。就是比如说是一个 F1 的一个学生的一个丈夫，结完婚之后他非常的好，他就给他申请这个婚姻移民哈，申请婚姻移民，那么就递交了130和485。在这个期间呢，这个现在的130和485的审理呢，485的审理尤其是现在时间非常非常长，18个月到24个月，甚至更长甚至到30个月。那么由于这个应该说是移民局的就是说，工作人员数量也减少有一些个，就是有一些部门，甚至比如说的，就是在就是半这个关闭状态。所以呢，在我看来也由于这个原因影响了这个，影响了审理影响了审理。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在等待485批准的这种过程之中呢，OK，好，
我要
那么
去
现
店里
在
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陶律师信箱节目。我刚才也跟大家一下听到了刚才的，实际上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公益广告哈，关于这个冠状病毒的。那么我想在这里面就是作为曹律师哈，给大家提个建议。就是我说心里话，我在两个月以前，在过去的一年里边，我周围的客户朋友得这个冠状病毒的人凤毛麟角，非常非常少，非常少哈。那么但是在过去一个月里边呢，突然这个数字在增加哈，所以我刚才听了这个广告，公益广告以后，我也意识到就是有很多人开始打了疫苗哈。上次我看这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新闻说有40%的人已经中了疫苗了，大概一个星期以前的新闻哈。那么打了疫苗的人呢，其实就会精神上会放松很多哈。但是没打疫苗的人呢，看到打疫苗的人精神放松了，哎，他也跟着放松了，因为毕竟有14-15个月的时间了，大家神经绷得很紧啊。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大概是应该也是个最容易这个松懈的阶段，所以然后呢，事实上呢，从我周围的这个概率里边，我觉得实际上得病的人反倒比原来多，所以大家要格外的小心哈，在这个阶段对，给大家提个醒哈。那好，那我们接着刚才说呢，就是这个婚姻移民在这个各个阶段如果有了离婚的这个念头，甚至进入了离婚的阶段哈，会有什么影响，对整个移民的影响的问题啊。对，那么刚才说了哈，就是说呢，如果是485呢，130485，你在美国境内递交，由于485这个等待时间比较长，你甚至在疫情之前就递交了哈，甚至已经一年了，然后现在也还没有消息哈，这个时候呢，你要离婚，或者是呢你的配偶要离婚，不管是谁要离婚，那么在485之前如果离婚了的话呢，就是没有，如果没有到751阶段哈，没有到下一步阶段，在拿到临时绿卡之前如果离婚的话，那应该说对你是造成了，就对于一个正在移民的人应该说是造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就是应该说是没法通过移民拿到，没法通过婚姻做移民了哈。包括呢，当然包括这个，比如说他这个作为绿卡持有人或者美国公民，他不愿意做财务担保啦，然后呢就是说的你把这个财务担保撤了，本身他哪怕没有把这个130给撤了，他光把财务担保本身撤了，那么你的485都是会被拒掉的，会被拒掉的话呢，那你的移民就无法进行了。对，那么如果是，然后呢就是如果是假设说哈，你已经拿到了临时绿卡，那么大家知道在拿到临时绿卡以后，在2周年的之前的3个月，你必须递交就是一个撤掉这个条件绿卡的条件的这么一个申请，我们叫751。那么在这个阶段，或者是在拿到临时绿卡到申请这个期间如果你离婚了的话呢，那么到751的时候递交的时候呢，你实际上呢是可以单独递交申请的。那么单独递交申请的话呢，那么 有几种情况了，比如说你现在是两个人是分居，就是不是法律上的分居，就是两个人不在一起住了，对吧？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是两个人呢是法律上的分居，就是说是等于是已经开始了这个一些个法庭的程序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就是已经离婚了，或者离婚正在审批阶段，就正在快要生效，还没有生效阶段，或者是呢已经离婚了。都是在不同的阶段哈，在不同的阶段，那么又有几种情况呢？就是说你可以自己申请。那么你要如果自己申请，就正常情况是751，也就是说，这个婚姻绿卡，你有条件的婚姻绿卡呢，你要想去掉条件的话呢，要这个美国公民或绿卡的配偶跟你一起去递交这个申请，这叫联合申请。如果不是联合申请，要一个人申请的话，那就必须有例外条款。那么所以呢？在这个例外条款的情况下呢，又根据你在不同的阶段，又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哈。那这个真的是就是，如果说是这个进行这个类别的分类的话呢，有多种的情况，多种的情况。所以呢，这个不是说你自己申请就一定拿不到这个绿卡，是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自己申请，而且是可以拿到绿卡的。但是具体的你的情况是不是适合那种情况呢？这个我还是建议你去跟一个有经验的移民律师去做咨询，然后呢去深入的了解情况，把你的很多情况，包括当时把你的这个485的当时的申请啊，各方面的情况呢都说给你的律师听，然后呢让他来呢帮你进行分析，给你做出建议哈。这个就这个方面的问题特别多啊，对这个方面的问题特别多哈，所以呢大家呢。如果碰到了这种情况呢，大家不要说肯定不行了，但是呢，也不是一定会行，所以要进行分析啊。好，那么下面有一个问题呢，是就是关于由于关于远程视频公证的问题啊，远程视频公证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由于这个旅行的不便哈，就是应该说是国家和国家之间都有一些旅行上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哈，只不过是不同程度的限制啊，不同程度的限制。你是就是叫建议性的隔离呀，还是比如说真正的隔离呀，还是强制隔离呀，对吧？然后还是就是说需不需要打疫苗，各种情况都特别不一样。总之呢，就旅行呢带来了特别多的不便，而且就算是它是无条件的让你可以去坐飞机去旅行，那么你本人的话呢也不敢，就是也不敢轻举妄动哈，就也不太愿意在这个时间点。去做远途的这种旅行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呢，如果你想做任何公证文件的时候呢，比如说特别常见的就是我们特别特别常见的客户里面就是他想把中国的房子给卖了，那个房子当时比如说妈妈买的，然后把他的名字放上去了，他现在呢他要把那房子给他妈要卖了，包括或者他要卖了的话呢。那么他本人不在中国境内的话呢，他其实都需要委托，比如说委托他妈妈啊，去帮他去做一些个处理，因为他其实是房产持有人之一了哈，或者是呢比如说他帮要安排他的朋友做一些事情，他需要有一个授权哈，需要有个授权。那么这个授权的话呢，其实正常情况下呢，要进行一个三级认证，三级认证就是说他的授权委托书，比如说哈，他的授权委托书要经过当地公证员的公证，然后呢要。到当地的州务卿进行认证，还要到那个中国领事馆的那个管片的那个领事馆进行认证，这叫三级认证，在正常的情况下。那现在大家知道呢，就是说呢，因为使馆就中国的领事馆也是在就是说不是完全开放的这个工作状态哈，所以这个等于是做这个三级认证的文件就变得特别的不容易哈，特别不容易。那这种情况下呢？假设这个客户呢有特别着急的事情，想要把那房子卖了啊，或者还有可能有别的事情。那么现在近期我们还碰到一个他特别着急想回国结婚的问题，回国结婚的问题。然后关于单身证明要不要做三级认证，怎么做三级认证的这种情况哈。所以呢，这就面临着就是说，等于是呢，就是中国大陆那边呢，其实现在应该说是有三个公证处。现在可以都提供远程视频公证，那么他等于在就是咱们这边的找到了这个公证员跟他配合，这边的公证员就亲自的跟客人在一起，那么就说的等于是 代替了那个国内的公证处啊，做远程视频的公证处呢，跟那个人有一个面对面的一个沟通，来确认这个文件。然后呢，等于是呢，那美中国大陆的那个公证处呢，来呢对那些个文件哈、进行公。那么就这个为什么这个问题呢？就说实际上是有个效率的问题啊，效率问题呢，你比如说中国公证处哈，就是经常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第一呢，你要在你这个文件在哪儿使用啊？他说，比如说我到，哈尔滨，那个我老家是哈尔滨哈，我拿哈尔滨举例子啊，对，说我在跑到哈尔滨，然后他就说，那你到什么部门啊？说我在哈尔滨，我要卖房子，我要到房管交易中心，然后另外一个我卖房子，我要卖给我一个比如说一个什么，其实是一个什么什么一个人哈，假设说是一个陌生人吧，总之呢，然后他就会问啊，公证处就会问你跟房产交易中心，然后另外你需要银行的配合吗？然后你需要这个就是你都对方认可你这个授权文件吗？你让你妈妈在那里帮你处理这个，或者让你的就是朋友处理这个文件，那么当地的这些部门都接受吗？接受这个我们远程公证做的这个文件吗？授权文件吗？然后。关键买方接受吗？后来如果这些都能得到这个就是肯定性的答案，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是可以做这个远程公证的。就主要是其实你要拿这个文件要当地去办事的时候，人家认不认可的问题。那么现在这疫情的情况下呢，包括相当多的银行对也都是认可的。那么你一定要呢去跟银行去确认。那么最近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这个银行呢。虽然他整个这个他希望呢整个远程视频公证呢他能在场，他能就说的观摩监督，对吧？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还有的部门呢干嘛呢？还有的部门说，你做完远程公证之后，我要到公证处，我去直接取回这个公证文件，我不想通过邮寄的方式，因为我不太放心哈，因为这都是比如说这个贷款的类似这种事情啊，这都是非常大的这种应该说是标的金额非常大的这些个公证文件涉及到的哈，所以都是很大的事情。那么它的有效力的问题取决于你在什么部门使用，这个部门它是不是认可的问题啊。好，那么下面一个文件呢，就是说呢，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呢，由于这个就是旅行的不便哈，就是出现了特别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其实呢，有问题的地方，也会有解决方法，对吧？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有问题呢，我们就找解决方法。只不过这解决方法呢，是不是我们以前用过的？然后是不是大家接受的哈？就是我们去找解决方法就是了啊。对，那么他这个设下来的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跟公司法相关的啊。他问呢，这个外国人在美国成立公司，哪种类型的可以？是否需要本人亲自到美国来？对。因为他来不了哈，不像原来他到美国玩一趟，在美国成立一个公司，见见当地的律师，他觉得这个尤其是假期的时候带孩子来玩一玩，对吧？那么结果这过去的这个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这个事情都变得就是不太可行哈。所以呢，他说我在美国成立公司，首先他想了解就是这个外国人是不是可以。那外国人在美国成立公司是可以的啊，理论上呢是可以的，如果是一个概括性的答案哈，这是肯定可以的。那么有一些个他所谓成立公司是指他是不是可以作为股东哈，他作为股东。那么像有一种公司我们叫 S Corp 哈，这个呢是这个是不可以的，只有就是绿卡持有人和美国公民是可以的哈。所以但其他种类的公司，比如说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类似这种东西都是可以的啊。那么是否需要本人亲自到美国来呢？就目前现在遇到的情况呢，从我们律所呢遇到的情况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他是股东，而且他需要个人报税，然后他又没有这个涉案号码的时候呢，其实是需要把他需要申请一个就是税号。那么申请税号的时候呢，他需要把他的护照呢用就是说的找会计师哈，专门有一些个有资质的会计师，实际上是可以就是有可以做这个可以给他申请税号的。但是需要他的护照要邮寄过来啊，要邮寄过来。对，那么这里呢，一定要呢提醒大家呢，公司法哈，公司法在美国呢是州法律，每各个州的法律是不一样的啊。对，所以呢，你呢，你在哪个州成立公司， 你就应该去到那个州，跟那个州的做公司法的、做商务法的律师去咨询具体的问题。咱们这里说的仅仅是特别特别泛泛的这么一种情况，可能不适合到你想去成立公司的州，成立公司的州哈。对，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要一定要这个，这是我说的，我们现在是华盛顿州哈，我说的这个华盛顿州的情况哈。那么就是公司解体呢？公司解体是否需要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啊，公司解体是否需要正式递交？这个递交解体的文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哈？对，这个呢，又是这样哈。公司法呢，实际上是州法律，所以一定要确认您啊，你这个公司在哪儿成立的，然后那个州的公司解体是怎么规定的啊？是怎么规定的？你然后呢，你呢，另外一个呢，还有就这个公司的公司的类型，比如说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还是？就是咱们还有包括什么个体公司哈，每个公司都是不一样的，每种类型的，然后它解体的具体的途径也是不一样的，包括你是在某一个州呢，你还是在达拉维尔呢，比如说你在华盛顿州、加州，这个每个州都不一样哈，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种特别细微的这种差别哈，对，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呢，基本上呢，把今天。就是我们开了昨天晚上，我们一般是前一天晚上，星期五，我们会把这个曹律师信箱里边的问题整理一下。整理了以后呢，作为我来讲呢，我星期六一天呢，我就会去准备哈，去准备这些个大概的，给大家一个方向性的这么一个一个提示吧，一个提示哈，解决不了具体的问题，因为呢美国的法律呢是有联邦法律，有州法律，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呢，还有这个案例法、法典法是很综合性的这么一个法律体系哈。对，它法律体系是案例法的法律体系，但是你比如说移民法律里面有很多法律规定，然后很多法律种类的话呢，都有一些个呈现的条文，但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又有很多案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美国这边律师那么多哈，因为你想。这个案例的话呢是很多的，对吧？案例很多，那么你要找到适合你这案子的案例的话呢，其实要花大量的时间啊。所以总之呢，大家今天这个曹律师信箱哈是四月，今天是4月17号，9点到9点40，那也很快，这个咱们今天曹律师信箱很快需要快要结束了哈。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还是的哈，就是说的寄到这个寄到我们的邮件里边。寄到邮件里边，然后呢，我们呢就会在下一个月的曹律师信箱呢，这个进行解答。那么西雅图中文电台呢是调频哈，调频，我给大家念一下，调频是 AM1150，然后呢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每晚9点到12点，另外呢，网上呢也是可以收听的哈，网上也可以收听，手机上也可以收听。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呢，夏普州电台呢，现在实际上是它在比如说喜马拉雅有很多这个网上的这个有名的这些网上的收听的节目的应该说是渠道里边哈都有夏普州电台的这种节目哈，对，好，那么这个咱们的那个主持呢跟我说还有5分钟哈，还有5分钟的话呢，其实。我想跟大家再说一下的这个，对，说一下的这个就是这个 H1B 的这个事情啊，因为呢，这个现在正好3月30号呢，抽签刚结束，有抽中了的人呢，其实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哈，抽中了的人其实也是蛮紧张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有抽中了以后还有个递交文件，然后递交文件之后也有可能有补件儿。有了补件以后，有可能会被拒，被拒以后也还有一个下一步如何安排的问题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如果没有抽中的话呢，就是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的就是感觉到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哈。所以呢，刚才讲呢，就在节目的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了，就是说呢，你可以在8月份的时候有可能会有再有一次抽签的机会，这个呢是根据去年的经验。那么今年呢？ 有没有？就在我看来呢，还是会有的，但是会有多少的量呢？现在也都不知道啊。另外一个呢，今年呢，就是今年确实是比如说去年特别强调每个人只能注册在一个地方注册哈。那么今年呢，在这个没有强调的情况下呢，也会有，比如说我就知道了有一个朋友们在就律师朋友里面在传的，有一个人在8个公司进行注册抽签啊，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如果他都抽中了以后的话呢，那其实这个很容易被发现，然后呢，就有可能每一个公司都会给作废废掉哈，作废废掉。对，那当然就是说的，他如果是比如8个公司抽中一个，有可能没有被发现哈，但是如果是。其实也是很容易发现的，就不应该这么做哈，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对于抽签制度的一种滥用，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朋友没有抽签抽上哈，没有抽签抽上。好，那么现在呢，我还想在剩下的时间里面，大概3分钟，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呢？就是如果是 STEM 专业的人，就是说就是我 STEM 就是学理工科的比较多的学科学的、数学的。电子的，对吧？这个就是工程的这些类别的，我们叫 STEM 哈。那么真正学的 STEM 的人都会知道他自己是不是 STEM 哈。那其实呢，他还有2次的抽签机会。但不管怎么说呢，不管你现在是，如果有雇主愿意给你再继续抽签的话，这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明年，就算你不是 STEM 的专业，然后呢，你不得不，你没办法在美国继续以其他的身份留下来。然后甚至你去回到其他的国家或者地区哈，那么你的雇主愿意给你申请 H1B 的话呢，依然明年可以给你继续申请 H1B，这是第一。第二呢，其实呢，这个雇主的话呢，也可以呢，随时甚至呢不用再抽 H1B，这个已经被抽中的这个情况下呢，就可愿意的话呢，他其实是可以给你启动移民申请。移民申请的话呢，如果是职业移民的话呢，像。一般呢，我们一般的是指 EB2 和 EB3 哈，就是雇主给你申请的，但是要经过 perm 的 perm 呢，我们律师一般管的叫 market test。对，总而言之呢，是完全可以给你启动移民申请的。那么在这个中国大陆朋友这个有排期比较长的情况下呢，这个 perm 启动越早呢，其实就是说你等于排队越靠前哈。那么这个大家可以跟自己的雇主随时呢，其实可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你要如果是雇主的话呢，你为了表达对这个雇员的这种欣赏和挽留的话，其实你也可以考虑给他申请这个绿卡。然后呢，几年之后的话呢，如果到绿卡批下来的时候呢，他不管是在境内还在境外都是可以用绿卡的身份为你工作的哈。对，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呢就结束了哈。那么再说一遍哈，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的第3个星期6的晚上9点到9点40呢，是曹律师信箱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请寄电子邮件到 info@lanitao.com，lanitao.com。那么今天的曹律师信箱节目呢，就是特别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然后呢，也希望你把这个曹律师信箱的这个信息呢转给你的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哈。另外呢，现在呢，下图中文电台呢也有 YouTube 频道你也可以在 YouTube 里呢搜一下下图中文电台的各个节目这样的话呢，如果当时没有收听到的话呢，其实也可以进入它之后的录播里边YouTube 里边去寻找相关信息。那么好，那么就是今天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